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五任命约翰·艾伦上将负责美国与其广泛盟友之间的协调工作，以打击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艾伦上将是名退休海军上将，他在2007年伊拉克逊尼派对抗基地组织的起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之后担任美军驻阿富汗最高指挥官。与此同时，五角大楼似乎更坚定了其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立场。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少将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说，毫无疑问，我们正在同伊斯兰国作战，如同我们正在并将继续同基地组织及其分支机构作战一样。艾伦上将八月接受了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打击行动需要广泛进行，不只是定点空袭。他说，需要全面的打击伊斯兰国的所有组织网络，这些网络有一部分在伊拉克，但是很大一部分，尤其是他们的支持者，在叙利亚境内。再来关注西非局势，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说，西非地区需要更多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来阻止埃博拉疫情的蔓延。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星期五在日内瓦的一次记者会上说，埃博拉疫情已经导致2400多人死亡，病患总数达到4784人。陈冯富珍说，正在努力遏制埃博拉疫情的官员所需要的几乎任何东西都供应不足，其中包括护具、移动化验室和存尸袋，但他表示最大的困难是缺乏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世卫组织这个星期透露，埃博拉已经在疫情最严重的利比里亚导致近80名医护人员死亡。陈冯富珍星期五对古巴承诺向西非派遣165名专业医务人员表示欢迎。这些人预计将于10月初前往塞拉利昂工作6个月，但他说还需要更多的医生来抗击这次疫情。俄罗斯方面的消息，欧盟和美国针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为对俄罗斯实施一揽子新的经济制裁措施。美国采取的新制裁星期五生效，被制裁的对象扩展到俄罗斯的能源、金融和国防领域，涉及的公司包括俄罗斯天然气巨头、垄断企业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及其石油部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石油企业俄罗斯石油公司、卢克石油公司和苏尔古特石油公司，以及石油管道运营商俄罗斯石油管道运输公司。美国的进一步制裁还涉及5个国防公司和武器与科技控股公司、俄罗斯技术公司，以及一些主要的银行，包括俄罗斯最大的银行俄联邦储蓄银行。南非田径明星皮斯托瑞斯在被控杀害其女友的案件中被判犯有过失杀人罪，但是免除了更严重的谋杀罪名。皮斯托瑞斯是有着刀锋跑者之称的奥林匹克短跑选手，他在法官马斯帕星期五宣读人们期待已久的判决时面无表情。检察官说，皮斯托瑞斯去年故意在其位于比勒陀利亚的家中朝反锁的卫生间的门开枪，打死了模特女友斯蒂坎普。皮斯托瑞斯坚称，他当时以为是在向一名夜间闯入者开枪。皮斯托瑞斯的叔叔阿诺德星期五说，他们一家感到庆幸，27岁的皮斯托瑞斯没有被判犯有谋杀罪，但是斯蒂坎普的父母则对判决表示难以置信。斯蒂坎普的母亲琼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判决没有为斯蒂坎普伸张正义。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的重点包括，美国情报部门说，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战斗人员数目远远高于早先的估计。美国国会领袖支持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美国民众对于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战略反应多元。 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可能会更改以往的国防原则，准备引进攻击性的武器装备。鄱阳湖水利工程争论再起，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关注有关于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一些消息。美国情报部门说，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有20,000到31,500名战斗人员。美国中央情报局发言人星期四说，这个数字远远高于早先估计的10,000人。这位发言人表示，新的估计数字显示，自伊斯兰国六月战斗得手，以及宣布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建立哈里发国以来，该组织兵员增加很多。星期四早些时候，来自海湾和阿拉伯世界的10个国家外长承诺，无论伊斯兰国活跃在哪里，包括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他们都将与美国一起消灭这个组织。来自海湾国家合作委员会以及埃及、伊拉克、约旦和黎巴嫩的官员星期四发表联合声明说，他们团结一致应对包括伊斯兰国在内的一切恐怖分子的威胁，这包括采取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在消灭激进分子的新策略中所提出的多项措施，包括阻止外国激进分子的流动、切断伊斯兰国的资金来源，以及向受到激进分子恐吓的人们提供人道援助。有关于美国要提出的战略，美国国会领袖们星期四表示支持对伊斯兰国进行军事打击。星期三晚上，奥巴马总统在对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中解释了逊尼派激进分子带来的威胁以及将会向其发起的军事行动。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的报道。
在奥巴马总统就针对伊斯兰国采取军事打击行动一天后，国会两党领袖表达了严肃而坚定的支持。National Aeronautics and Space Administration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利·里德说，
我们肩负责任，国会和美国人民一道支持总统的果断策略，我们将不会派出地面部队，而且理当那样，我们有信心将政治旗舰搁置一旁，携手为行政当局提供打击伊斯兰国所需的资源。
少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说，美国需要做好长期介入的准备。
我乐见总统在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制定出新策略，他需要勇敢肩负这个责任。本届国会、下届国会以及下届政府将面临要务，因为我们认为应当认识到需要多少年的努力才能击败伊斯兰国。
尽管国会两党在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给予广泛支持，但在如何行动方面则显出分歧。众议院议长约翰·贝纳说，仅靠空中打击是不够的。
一架 F-16 战斗机解决不了问题，仅靠空中打击无法实现我们要努力达成的目标。总统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派出地面部队，但是总需要有地面部队。
他的话得到共和党籍参议员林赛·格拉厄姆的响应。
我们绝无可能在不向伊拉克和叙利亚派出地面部队的情况下打败那些家伙。如果任伊斯兰国存在下去，我们将会打开地狱之门。
民主党籍参议员芭芭拉·鲍克瑟对此作出迅速回应，他对总统呼吁就击败伊斯兰国建立起国际联盟表示支持。
留心那些曾经鼓动伊拉克战争的人，敦促总统派出地面作战部队，那是一个错误的策略。我们已经有了教训，那就是死去的4000名美国人。
国会议员们本周在不公开会议中了解总统策略的细节，有关行动资金来源以及国会是否将正式授权总统采取军事行动等方面仍存在问题，所有表决将可能于下周进行。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奥巴马总统星期三晚上发表的演讲是用黄金时段呢传达到了1,000,000美国的观众的眼前，有关于美国削弱和摧毁伊斯兰国的计划也得到了很多的讨论跟支持，而这个时候正是美国民众似乎更加愿意在对外政策上采取大胆和强硬的方式。 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讲话语气强硬，他说，
我知道很多美国民众对这些威胁非常忧虑。今天晚上我想让你们知道，美利坚合众国将以实力和决心面对这些威胁。
华盛顿的切里阿什克罗夫特说，
我想知道我们在那里的行动将会引起多大的反美情绪。
内华达州的斯塔西林斯雷说，
感觉好像我们的确想到那里干点事，那就动手吧，觉得我们有点拖，我希望我们进去之后以某种方式显示力量。
德克萨斯州的约翰米勒说，
我希望不派地面部队，所以不会有人死，谁死了都是悲剧，不过如果他们选择谋杀，我们的政府有责任捍卫和保护我们。
即便支持率不断下滑，但对总统改变政策的支持还是在增长。布鲁金斯学会的欧汉龙说，
美国民众逐渐认识到，他们并不喜欢他们曾经要求过的那种对外政策，他们希望有一个更加坚定、更加成功的对外政策。如今奥巴马正在试图朝这个方向努力。
最新的民调显示，针对伊斯兰国的大胆战略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华尔街日报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联合民调显示，61%的美国民众支持对伊斯兰国进行空中打击。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的民调表明，71%的人支持在伊拉克进行空中打击，65%的人支持在叙利亚进行空中打击。皮尤研究所的最新民调显示，54%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不够强硬。上述数字代表了美国公众对惨遭斩首录像的反应。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鲍曼说，
美国公众显然正在对伊斯兰国的威胁做出反应，因为他们认识到伊斯兰国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新恐怖组织，而且反恐战争不会很快结束。
对奥巴马总统来说，道路是明确的。
我们的安全和安危取决于我们的意愿，这就是采取一切措施捍卫我们的国家，坚持我们主张的价值观。
奥巴马总统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在这场摧毁伊斯兰国看似长期、缓慢和审慎的行动当中，美国的参与结果将会多么复杂，而公众的支持又会持续多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还是来关注有关于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他们的作为、他们的杀戮状况以及国际社会的反应。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五在土耳其宣布，美国将要增加拨款将近5亿美元来帮助受叙利亚内战影响的人。克里国务卿正在努力为打击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极端分子争取国际支持。300多万人逃到邻国的叙利亚难民将得到超过2亿5000万美元的援助，其余大部分将主要用来帮助在叙利亚境内流离失所的平民。联合国说，叙利亚将近一半的人口因为内战而被迫逃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攻占了更多的地盘，使得局势进一步的恶化。克里正在中东地区进行为期1周的访问，推动建立一个全球联盟，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斩首行为跟教派的杀戮震惊了整个世界。土耳其官员星期四在沙特阿拉伯与克里会谈期间，拒绝认同以美国为首的打击伊斯兰国的全面计划。有10个阿拉伯国家加入了这个联盟，承诺帮助美国在伊斯兰国活动的任何地方，包括伊拉克和叙利亚，将其摧毁。那么澳大利亚政府呢，因为担心恐怖威胁而把戒备级别提高为高等，这是第二高的等级。澳大利亚担心的是来自国内伊斯兰国支持者的威胁。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说，提高恐怖威胁戒备等级并不是基于有关具体袭击阴谋的信息，而是由于情报显示有一些人具有发动袭击的意愿和能力。阿伯特说，一年来恐怖威胁程度有所增高，部分原因就是有澳大利亚人参加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战斗。澳大利亚估计有多达60名本国的公民在与激进分子并肩作战，而且呢，还有100人在澳大利亚国内积极的支持极端组织。安全部门知道有至少20人在中东参加战斗后回到了澳大利亚。 那么人们对于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可能在美国跟欧洲发动袭击担心呢是不断的增加，尤其是加入伊斯兰国组织的外国的激进分子。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东北部新罕姆什尔州的几百人本周对911事件的首批抢救人员进行了悼念，他们攀爬了110层楼，与纽约倒塌的世贸大楼层数相同。由于伊斯兰国组织的壮大及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军事胜利，今年在911恐怖袭击纪念日来临之际形势十分敏感。伊斯兰国是一个残忍的恐怖组织，又称 ISIS 或 ISIL。 据报道，有不少欧洲人甚至还有一些美国人前往中东地区加入这个组织。恐怖主义问题分析人士担心，这些激进分子当中有些人可能回到自己的国家引起浩劫。英国最近将威胁等级升为严重危险，这意味着袭击虽不是迫近的，但存在很大可能。内政大臣特里莎梅说，最值得警惕的是持有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护照的外国战斗人员。
The increase in the threat level.
提升威胁等级与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形势有关，恐怖组织在那里策划袭击西方国家。
against the West.
美国国土安全部称尚未检测到任何来自伊斯兰国的威胁，然而分析人士说，像911这样的纪念日期对恐怖组织来说是很重要的宣传机会。两年前的911纪念日发生在利比亚班加西的美国领事馆的武装袭击，是包括美国大使克里斯多夫·史蒂文斯在内的四名美国人丧生。约纳·亚历山大教授在波托马克政策研究所指导关于恐怖主义的研究，他说，针对美国的全球威胁日益严重。
For example, one of the affiliates of the Al-Qaeda, in Somalia, the Al-Shabaab.
例如，基地组织在索马里的一个分支青年党刚刚威胁美国说，要对美国发动比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经历更为惨重的袭击。
恐怖主义分析人士说，如果像青年党或伊斯兰国这样的组织拥有自愿加入的美国人或欧洲人，这些新成员会得到网上没有办法提供的训练。这些组织也可以给他们提供炸弹和其他武器，让他们带回自己的国家。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凯瑟琳·齐摩尔曼指出，像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这样的激进组织，在设计无法探测的爆炸装置方面一直很有创造力。
The first bomb that AQAP
基地组织送至美国的第一颗炸弹藏在炸弹手的内衣里，在乘飞机抵达美国之前还穿过了欧洲。
美国官方称，他们对现有的安全措施很有信心，但是他们也已经开始在叙利亚追踪外国战斗人员。美国之音记者坦奇姆，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星期四911进入了第13周年，美国很多地方举行了纪念的活动，南加州的罗斯密市也不例外。不过呢，这个城市的纪念地标却是相当的特别，颇有深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洛杉矶记者国福发来的报道。
纪念911事件，南加州马里普市滨海的佩普丹大学校园，3000面大旗迎风招展。13年来，南加州内陆富勒顿市的消防队员斯科特·汤尼，每年此事在住家前院遍插小国旗和十字架，没有间断过。而在两者之间的圣盖博谷地，有个人口50000的罗斯密市，却选择了与众不同的形式来纪念这个日子。罗斯密市位于洛杉矶市区东面10公里。在911前夕，当地居民菲尔南迪尼带着8岁的女儿安琪丽娜来到市政府的前庭，仔细端详这个独特的雕塑品。安琪丽娜说，
从前我们开车经过，我从来没有想到这是鸽子亮片组成的。
罗斯密市4年前委托雕塑家西斯·萨托设计一座纪念911的雕塑。有20年经验的萨托选择了用双手举起钢梁的造型。他用激光切割不锈钢板，做出2976个飞翔的小鸟造型。这个数字和911恐怖攻击事件直接死亡的人数相对应。 萨托用纸板和胶带做成立体的双手模型，然后从下而上把飞鸟造型的钢片一片一片地焊接上去。刚开始的时候，对他来说，每只飞鸟不过是一块金属。
但我越做，越来越感觉到每一块都代表了一个人的生命。这一块代表一个死去的父亲，那一块是死去的女儿。我的感觉无法跟死者家属相提并论，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情绪会因此而大起大落。
将近3000只飞鸟，萨托帕一片做坏，整体受损。他经常熬夜工作，强迫自己坚持下去。萨托表示，
在雕塑过程中，老实说，我越来越郁闷，想到这个个别的受难者，内心很压抑。
2011年雕塑落成，竖立在市政厅的外面。萨托指出，
还好，苦尽甘来，当雕塑完成，社区各界分享共同的经验，一切的痛苦都值得了。
即使在3年后，他仍然难掩内心的激动。费尔南迪尼表示，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雕塑，难过的想哭，太多的伤感，那么多无辜的人在那一天死亡，那么的不公平。
观众对这些飞鸟的想法不一，许多人认为这些是鸽子，但也有人说是老鹰，还有人认为是天使。萨托说，
我让观众来决定飞鸟代表什么，而我的造型是鸽子和老鹰的混合体。
安琪丽娜表示，她现在非常以罗斯密史为傲。她说，
当我母亲告诉我这是世贸中心的钢梁，我还不相信，因为我不相信罗斯密史有办法取得这么有名的东西。
萨托的雕塑面对罗斯密市最热闹的山谷大道，这个星期他重访自己的旧作。萨托透露了隐藏在雕塑整体里的信息，他说，
基础非常厚实，越向上越单薄，到了手指间几乎有流动感。一个有希望的信息是，我们能够超脱出911事件。
萨托向上升华的信息和华裔居民方西密看到雕塑的第一印象相呼应。方西密表示，
钢铁代表的灾难，代表着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但是所有的小鸟聚成一双手的意思，我觉得代表着希望，代表着新的力量的重生。
雕塑的正式名称叫回顾，或者是反思。回顾13年，反思911，他们从死亡里看到了生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出的这个节目时事经纬。自从去年年底三中全会到现在，中国已经有20个省推出了国有企业改革方案，但是呢，各利益方显然没有能够就如何深化国企改革达成共识。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混合所有制看起来成了习近平政府在经济领域进行改革的主旋律，有关新加坡模式再度成为谈资。不过呢，经济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这就是习近平的国企改革策略，那只能是条死胡同了。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寻报道的第一部分。
在许多观察人士看来，习近平在强化威权统治的同时，如果要推进国企改革，对他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在去年年底，中共18届三中全会决定出台之后，国企改革似乎成为中国当前经济的主题。位于伦敦的经济研究机构凯投宏观的首席亚洲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对美国之音说，这使得一项不乏有人推崇的淡马锡模式再度成为热门话题。
There's been a lot of talk of Temasek being used as a model for
他说，很多人在谈论中国当局如何借鉴淡马锡模式改革他的国有企业。这个模式是淡马锡多年前制定出来的一个过渡模式，而其中拥有股份的公司看起来在管理方面相当的有效。有分析人士断言，习近平已经在试图对国家的行政作用和国有公司的管理进行明确划分。澳大利亚智囊机构罗维国际政策研究所的研究员朱利安·斯奈尔德在该智库的网站 The Interpreter 上撰文说，习近平的国企改革策略已经渐趋明晰，那就是新加坡模式。斯奈尔德说，在运营层面，独立的职业人员将会得到和市场相称的薪酬，而政府将会派人承担监管角色。正如其他领域，管理者和非管理者的薪酬将会有差异。党委派的主管将会收取比较低的薪酬，可能要比他们所监督的国有企业的主管低得多。他们得到的是卫士而不是商人的薪酬，他们将承担服务人民的荣耀，而那些想要致富的人最好到别处去。该作者引用了简·雅各布斯的经典名著《生存系统》中有关现代生活中共存的两个道德准则，也就是卫士和商人的概念。雅各布斯认为，商人经商和法律进行竞争，观念开放，具有创业精神，而且很实际。而所谓的卫士则是忠心的保守人士，具有等级观念，在政治、军事上以及对职业人士和平民有指挥的权利。斯奈尔德认为，在中国社会主义倾向于卫士系统，但是集体所有制则将卫士们拖入到了商业领域，使得掌管国企成为肥差。而到了江泽民时代，吸引私人企业家入党，则使得卫士和商人的角色融合了起来。作者认为，习近平所面对的是一个意识形态上的两难处境，也就是其国有企业改革计划迄今看起来仍然令人困惑，甚至充满着矛盾。但是斯奈尔德说，从习近平近日的一些动作来看，他的改革的策略渐趋明晰。斯奈尔德提及近日有关大幅度的调降国企高管薪酬的决定，他认为这个举动会受到公众的欢迎，同时也显示出习近平在试图对国家行政及其所有的企业管理之间进行区分，并可能携反腐反贪运动强势推进国有企业领域的改革。不过许多经济学家说，这或许不足以断定习近平已经形成明确的国企改革策略。华盛顿的智囊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问题学者史建道对美国之音说，
What Xi Jinping's real goal is here, I don't know. I do know that those who think that his goal is...
他说，我并不了解习近平的真实意图何在。我知道的是，那些认为他的目标是新加坡模式，或者是把国家的行政和管理分割，或者私营部门和国有部门在更大程度上合作。如果他们所言属实的话，那将是非常糟糕的政策。史建道从三个方面否定了这种政策。其一，他认为相对于弹丸之地仅有几家国有公司的新加坡模式不适于情况更为复杂、挑战更为严峻的中国国企改革。其二，任何与中国当局玩了多年的政企分开的游戏相关的政策同样行不通，因为有大量的证据显示中国国企业绩一塌糊涂，而且腐败蔓延。最后，他认为从根本上来讲，问题的症结在于没有能够放开私营企业进入国企垄断领域的竞争。他说，
Chinese economy would benefit from more private competition with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hat state-owned enterprises?
史建道说，如果允许私营部门更大程度的参与国企竞争，那么中国经济将从中受益。国企对经济造成的驱之不掉的危害源于不允许他人和他竞争。引入私人资本进入国家拥有的企业完全是一条死路，应当鼓励私人资本参与竞争，时而让它胜出，甚至国有企业萎缩甚至破产。官方抛出国企混改中国的民企已经表现出了抵触情绪。作家何青莲近期在他美国之音的博客上撰文说，官方和民企对于国企改革各有盘算， 他援引中国媒体的报告说，民营企业的反应分为陷阱派和馅饼派。馅饼派将准入曾经限制民企进入的行业视作是机会，而陷阱派则认为进去以后可能就会被招安，最坏的可能是关门打狗。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有关于中国的一则报道。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大型水利工程的论证呢，最近再度举行。有专家说，工程将给鄱阳湖湿地生态带来毁灭性的影响。支持者则表示，这项湖控工程可以解决当地的严重水荒，对于国家、对于民众、对于湖水都是有利的。国际湖泊专家认为说，重大的环境生态议题决策应该引入司法程序。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国国家发改委7月25日召开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项目论证，这是2013年后江西省第二次推动这项工程。最新报道说，二审依然没有立项结论，也有报道说论证相关结果可能近期发表，而且一旦审批通过，工程上马主动权就交到当地政府手里。不久的将来，鄱阳湖中可能出现绵延约2.8公里长的一条蓝湖大闸。鄱阳湖是中国最大淡水湖，也是长江中下游仅有的两大江湖相连的湖泊之一。该湖生态地1992年列入国际重要湿地名录，是中国加入世界生命湖泊网的唯一代表。87种鸟类在此过冬，其中包括在鄱阳湖过冬的11种濒危物种。不过长江葛洲坝建成后，鄱阳湖频现水荒，湖底龟裂裸露，受影响人口400万，晚稻300万亩，沿江经济生活遭到颠覆的威胁。报道说，逆中的鄱阳湖水利枢纽工程为开放式全闸，有97孔16米宽的长泄水闸以及4孔60米宽的大孔闸组成，并且还有江豚和鱼类回游通道。这项湖控工程功能上拦水不发电，调度上调枯不控洪，统一调度单位是长江委员会。因此有官员说，工程是在湖中建闸而非建坝。中国科学院南京湖泊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江家虎强烈反对鄱阳湖水利工程，他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有的就叫江湖那个洄游性那个生物影响是比较大的，一般那个江豚洄游通道就被切断了，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它一旦大坝一建，水位抬高，控制在稳定水位，就苔草啊，包括芦苇，这个整个叫湿地系统就没有了，没有呢就威胁到，包括就是北鹤整个鸟类就没有了，就威胁到迁徙鸟类的安全。再者呢，就是那个鱼类，还有影响到黄河安全。
针对工程蓝图中所谓鱼类回游通道的设计，江家宇一语惊人。那么这个水利工程呢，它在设计上为鱼类回游提供了通道。您觉得这个可以来讲从技术上解决这个问题吗？
那是骗人的，这不可能的，是吧？你说那个我们那个葛洲坝也有鱼类回游通道，到目前为止就没有发现一条鱼这跟那个往上走的。那鱼它也不可能就听你指挥的。
都昌在线主编袁琦认为，鄱阳湖水利工程与官方利益有关。他说，鄱阳湖周围地方政府高度重视 GDP 增长。以都昌县委书记和县长为例，他们不在乎政策对10年之后的环境影响，而只关心今年的 GDP 增长，创造多少就业，新建多少住房。另外，湖水面积缩减之后，湖床就成为可开发土地，官员想趁此良机增加财政收入。中国非政府组织公共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对美国之音说，鄱阳湖建坝问题江西方面一直想推进，但是一直存在不同的声音，目前还处于论证状态。马军说， 近年来，中国在公共项目信息公开方面有所进步。不过，面对如此重大项目，应该加大信息公开力度。他说，
在环境决策中间呢，应该能够做到广泛的听取各界的这个声音，这点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前提呢是要有充分的这种信息的这些公开，之后呢还要有一个公众充分参与的流程。在这方面呢，现在这个比之这个三峡工程决策的时候呢，又中国呢也有了更多的一些进展。但是环评就是这个环境决策过程中间的这些这个公开和参与这块呢，还需要进一步的去加强。
中国每日经济新闻援引江西省水利厅副厅长朱来友的话说，鄱阳湖水利工程的目的是解决湖区连续出现的秋季枯水问题。设在南昌的山江湖可持续发展促进会的负责人廖国朝表示，很多省份受益三峡大坝发电，而江西省鄱阳湖却为此付出了代价。中国媒体报道显示，中国国家水利部和农业部支持这项工程建设，持部分保留意见的单位包括中国国家环保部和林业部。原江西省副省长、鄱阳湖水利工程大力推动者胡振鹏则表示，即使现在不立项，我保证五年后会立项。布莱恩·卡坦扎罗是美国佛罗里达州湖泊专家机构的环境问题学者，他说，解决湖泊等类似环境议题的最终途径应是具有司法权的论证机制，其运作依据是独立的法律法规以及各方的严密科学论证。他说，
I'm pretty familiar with how that process works.
我非常熟悉这一系统在佛州的运作，采用司法途径解决环境项目方面，佛罗里达州在美国是比较积极的州。即使我们有这样一个系统，我也并不认为这一司法系统没有偏见，不过论证应该最终在司法权威下开始。布莱恩说，美国的重大环境项目问题都要通过具有法律地位的科学论证，不过他强调，这个系统也并不能够完全排除非科学因素的影响。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日本。来自日本的媒体报道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内阁七月决定改变宪法解释，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以后呢，可能会更改以往的日本国防专守防卫的原则，准备引进攻击性武器装备。有关的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兰从东京发来的报道。
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寺五点七月访问美国圣地亚哥的海军设施时表示，日本海上自卫队有意引进攻击性军备的意向，并在参观美国 F-35 联合攻击机的制造设施时表明，日本航空自卫队在既定配备42架的方针外计划追加订购。路透社引用日本官员的话报道说，日美两国已在讨论日本引进攻击武器的事务，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东京大学教授、前防卫研究所主任研究员松田康博说，日美之间讨论日本加强攻击能力的事务去年就开始了。他说，去年二月安倍在国会发言时提出日本应有攻击敌国基地能力，美国国防部人员接连访问东京，从那时起日美就开始非正式的讨论。目前日美讨论的攻击武器包括中程巡航导弹、可携带能向敌方阵地发射导弹的隐形战机等。松田说，安倍的意向在去年防卫计划大纲中其实也已有反映，只不过政治家说话很明确，但经过防卫省官僚就表现朦胧。他相信日美就加强攻击能力的讨论目前还没定论，因为美国对日本的意图存有戒心。松田说，美国虽然一向批评日本防卫费不足，但是日美军事同盟从来是盾与矛的互补结构，日本要拥有可以独立出击的攻击武器，美国会怀疑日本是想离开美国自我武装。他说，日美现在讨论日本引进高性能攻击武器的时候，美国的反应是积极和消极兼而有之。松田说，日本引进高性能攻击武器与集体自卫权没有直接关系。 因为日本一向有攻击武器，只不过性能低。他批评东京新闻等一些反集体自卫权的报纸总是把集体自卫权妖魔化，误导现在社会上有很多与事实不符的意见。但是他说，每一个联合国成员国都有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权利，中国也不能反对，所以中国只能拿别的事来批评日本。松田说，什么是防守性武器，并不是说别人打你的时候你只能抵抗不能还击，还击对方的打击也是一种自卫手段。松田承认，迄今为止日本攻击性能力不强，因为日本防卫预算一直都没增长，尤其是在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政权时期，防卫费持平或被削减。增强攻击能力是安倍的意向，前防卫大臣小野寺卸任后表明，日本引进攻击能力的计划不会变。这个月刚上任的防卫大臣江渡聪德是国会安全保障委员会委员长，也会执行安倍的计划。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今年年底到期，日本和美国在此之前必须讨论日本加强攻击能力的问题，以便反映到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中去。预计日美目前的讨论将在年底前定案，明年再用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来推动修改自卫队等国内法。美国之音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东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日本的对外关系。日本前首相森喜朗带着首相安倍晋三的亲笔信访问俄罗斯，力促俄罗斯总统普京按照原来计划在秋天访问日本。可是呢，尽管安倍一心想跟普京修好，日俄关系似乎在不可逆转的转冷。另外呢，有日本专家认为，克里米亚危机之后呢，俄罗斯就把战略重点转向了亚洲。由于中国跟俄罗斯有潜在的竞争关系，所以日本呢或许可以借此促进跟俄罗斯的关系。有关的分析探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之后，一直希望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今年2月8号，安倍晋三在许多西方国家首脑抵制索契冬奥会的情况下，与普京见面，并出席了冬奥会的开幕式。安倍与俄罗斯修好的期盼可见一斑，日俄关系似乎也达到了阶段性的高点。但是安倍不曾料到的是，此后不久，两国关系的发展超出了他的控制，离他的期望值越来越远。今年3月，俄罗斯将原属于乌克兰的克里米亚纳入自己的版图，美国和欧盟宣布对俄罗斯实施多轮经济制裁，而且制裁的措施一次比一次加强。作为美国的盟友和工业七国集团的成员，日本不得不追随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多轮的制裁。专门研究日俄关系的日本庆应一手大学副教授广濑洋子称，安倍实际上非常不愿意制裁俄罗斯，但是作为美国的盟友，日本处境两难。
实际上，日本并不希望制裁俄罗斯，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安倍个人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希望跟俄罗斯，特别是普京，保持良好的关系。第二，坦率地说，对日本来说，跟俄罗斯相比，乌克兰并不是那么重要。
广濑洋子说，对安倍来说，能与俄罗斯就日俄有争议的领土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进行磋商，促成普京在任期间归还北方四岛，是安倍政府的重中之重。安倍也希望借此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北方四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宣布投降之后被前苏联占领。除此之外，日本对俄罗斯远东地区丰富的能源资源也有迫切的需求。尽管非常的不情愿，尽管一直小心翼翼，尽管与美国和欧盟相比，日本对俄罗斯的制裁非常的有限，但是俄罗斯还是对日本做出了反击。8月12号，俄罗斯在日俄有争议的千岛群岛海域开展军演。8月23号，俄罗斯又将一份禁止进入俄罗斯的日本公民的名单交给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另外，俄罗斯还宣布原定8月底举行的围绕领土问题的日俄副外长级磋商延期举行。现在，俄罗斯总统普京原定今年秋天访问日本的计划也变得悬而未决。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东北亚关系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说，很明显，日俄关系在恶化。
Japan's efforts to keep the Abe-Putin connection,
安倍和普京联系的努力正在摇摇欲坠，八月份出现了很大变化，日本和俄罗斯双边关系正在失去发展的势头。按计划，普京秋季要访问日本，但是这已经不太可能，除非乌克兰问题上出现很大的转机。现在强调改善日俄关系的想法已经有点过时了，目前两国关系是在恶化。
不过日本庆应一手大学的广濑洋子认为，日本和俄罗斯的关系还有发展的机会。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的外交重点暂时转移到亚洲，虽然中俄关系最近有很大的发展，虽然中俄在建立多极国际秩序方面有共同的利益，但是他认为中俄关系有潜在的竞争性，俄罗斯并不相信中国，因此日本有很好的机会。
To think about the regional issues, Russia is really worried about the,
但是想想区域问题，俄罗斯真的很担心中国在中亚的影响。中亚曾经是前苏联的一部分，因此仍然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以及俄罗斯的利益所在。另一个例子是金砖五国，俄罗斯和中国在竞争谁是金砖国家的领导地位。另外，俄罗斯也在加强与印度的关系。另外一个例子是上海合作组织，在上海合作组织的项目中，他们也是对手。
但是普林斯顿大学的罗兹曼认为，俄罗斯内心信任不信任中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两国有更多的共同利益。
I don't think it's very important whether Russia trusts China.
俄罗斯是否信任中国这并不重要，但是俄罗斯与中国的联系越来越多，越来越被中国吸引。考虑到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以及国家认同，我想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会继续加强，两国关系最近确实得到了很大的加强。
几乎很难想象俄日交往能够给普京带来更大的好处，让他改变俄罗斯的对华政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好，看了两则有关于日本的报道之后呢，我们下面来看看美台之间。一个由台湾跨党派立法委员组成的代表团，这个星期在华盛顿访问，访问的时候再次敦促美国实现已经拖延了13年出售台湾潜艇的承诺。在目前亚洲区域稳定受到海洋领土争端还有中国强势崛起引发周边国家不安的时候呢，台湾的这些代表团人员表示，美国政府比以往更认真地思考怎么样来满足台湾潜艇需求的问题。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由国民党立委林玉芳、民进党立委陈唐山、叶宜津等人组成的代表团，这个星期在华盛顿会晤近20名美国参众议员，并和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官员讨论美国售台潜艇或协助台湾取得技术和设备的问题。代表团团长林玉芳星期三在台湾驻美代表处举行的记者会上说，他对台湾取得潜艇的目标得以实现，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乐观，因为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亚洲再平衡政策中，不可能忽略台湾的战略地位。美国出售台湾现代化武器，不仅有助于台海稳定，更有助于整个亚洲的权力平衡。
台湾的位置，台湾如果这个地方被突穿，不要说被占领，台湾如果守不住台海的上空，守不住台海周遭的水域，中共的船舰、基建不断的在台海上空进出，即使没有发动战争，请问一下，中国、美国感受压力将多大？日本感受压力将会有多大？还有包括菲律宾、包括其他的国家，所以台持续供应台湾现代化的武器，其实是帮助所有周遭的国家维持台海地区的权力平衡。如果台湾的权力、台海地区的权力平衡没有办法维持，请问整个东亚包括东南亚的权力平衡可以维持吗？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埃德·罗伊斯在与代表团会面之后说，他曾经到台湾实地评估台湾的潜艇需求，发现台湾现有的潜艇的确十分老旧，急需汰换。他支持台湾增进自建潜艇的能力。
We support Taiwan's efforts.
我们支持台湾拥有自建潜艇能力的努力，这些潜艇是他们需要的。我曾经带着我们的代表团登上一艘在高雄的潜艇，以便了解实际的情况以及他们所面对的挑战。
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将军这个星期在卡内基和平研究院的公开演说中罕见地透露，他曾经和台湾相关官员讨论过涉台潜艇的问题，不过他不能公开谈论内容。卡内基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主任、曾经担任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的包道格说，尽管美国涉台潜艇一定会有政治和技术上的困难，不过美国需要更多潜艇在那个区域巡逻，而台湾是美国可以信赖的伙伴。
我们需要更多潜艇在那个地区，如果台湾有办法自己在岛屿周边巡逻，那会是美国的一个敬礼，因为我们可以信赖台湾在维持那个地区的安全稳定上有共享的价值和利益。如果台湾可以找到一个办法来这么做，那就太好了。我们可能必须由美国的合同来协助台湾解决导航系统及武器弹药的部分。如果我们可以发展到那个阶段，那么我希望美国政府可以同意转移这些技术。
自2001年小布什总统宣布售台八艘柴油动力潜艇后，13年来台湾仍然未能取得新的潜艇，一则是因为美国已不再生产传统的柴油动力潜艇，必须协助台湾寻找其他来源，再来也面临中国一贯对美国售台武器所施加的压力。为解决台湾现有潜艇急需汰换的困境，台湾军方已经开始一个自建潜艇的计划，投入近8亿台币，为两艘年龄已达70年的加比级潜艇进行翻修，以便累积制造潜艇的技术经验。林玉芳说，接下来台湾可能展开潜艇蓝图设计的部分，美国必须尽早决定以何种方式来满足台湾潜艇的需求。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受到了苏格兰独立运动的鼓舞，西班牙东北部数十万加泰罗尼亚分离分子星期四涌上了巴塞隆纳的街头，要求独立公投。示威游行在加泰罗尼亚民族日，也就是所称的9月11节当天举行。那么，当地的领导人也在计划让该地区760万人在11月9号进行一次不具法律约束力的独立公投。外界普遍预计，西班牙宪法法院在未来几周会对公投计划进行否决。当地官员表示，有180万人参加了星期四的游行，但是西班牙政府代表预计游行人数大约是50万人。那么就在下个星期，苏格兰的民众要进行公投，要投票决定究竟是独立呢，还是跟英格兰、威尔士跟北爱尔兰一样留在联合王国。现在呢，爱尔兰的苏格兰的反独立阵营已经失去了领先的地位，双方势均力敌，而英国呢正在焦虑的等待结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爱丁堡的皇家英里大道，各种苏格兰民族的象征吸引着游客。在这座古老的城市，现在可以明显的感受到紧张情绪。苏格兰可能在投票之后与他所属的300年之久的英国分离。苏格兰政治分析人士作家戴维斯·托伦斯说，
苏格兰一向有相当一部分人，尽管不占多数，本能的希望苏格兰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你现在看到的状况是，有更多的人在过去2年间被说服，认为独立后他们会有更好的前景。
分析人士说，越来越多的人害怕苏格兰的分离将对英国的其他部分造成广泛的伤害。海风吹拂的苏格兰港口城市阿伯丁停泊着许多为北海钻井平台提供服务的船只。估计英国90%的石油资源位于可能的苏格兰领海。阿伯丁的石油工业正在蓬勃的发展，这里是英国除了伦敦和苏格兰东南部以外最为富裕的地区。苏格兰当局声称余下可开采的石油还有240亿桶，而英国政府则称那里的石油资源接近150亿桶。阿伯丁大学的石油经济学教授肯普说，
如果石油业提高生产效率，那么产量下降就可以在5-6年里得到逆转，而且可能还会有点增长。英国政府对此并不那么有信心。
苏格兰已经有了一个独立的议会，但是它的税负的权限有限，其经济政策仍然由伦敦掌握。 工商界支持苏格兰组织的成员、支持独立的肯尼·安德森争辩说，苏格兰如果独立的话，将挣脱伦敦经济枷锁。
我不能肯定英国政府总是会把我们的独特利益放在他们的施政之手，这并不是出于什么邪恶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还有其他的压力。如果我们独立了，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独特利益，比如威士忌、石油等，都放在我们的施政之手。
尽管经济议题一向是焦点所在，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历史夙愿也赫然显现出来。德鲁·麦肯齐·史密斯的家族拥有位于泰河岸边的林多尔斯修道院，在附近的山岗上，苏格兰的独立斗士华莱士曾经带领他的士兵在布莱克恩塞德之战打败了英格兰的军队。华莱士为苏格兰独立而战，因为影片《勇敢的心》而广为人知。但是史密斯认为浪漫不敌现实。
我深深地仰慕华莱士，但是要知道那是在1298年，而且我认为整个勇敢的心的视角已经被玩到了穷途末路。独派阵营喊出了不少的口号，他们提出了很多令人兴奋的方案，但是现实是残酷的，其中没有一项是可靠的。
苏格兰的土地上散落着古老历史的遗迹，与过去数百年不同的是，这次完全是由苏格兰人来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
下面为您播送一些国际新闻。欧盟和美国针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为，对俄罗斯实施一揽子新的经济制裁措施。美国采取的新制裁在星期五生效，被制裁的对象扩展到俄罗斯的能源、金融和国防领域，涉及的公司包括俄罗斯天然气巨头、垄断企业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及其石油部门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石油企业俄罗斯石油公司、卢克石油公司和苏尔古特石油公司，以及石油管道运营商俄罗斯石油管道运输公司。美国的进一步制裁还涉及五个国防公司以及武器与科技控股公司俄罗斯技术公司，还有一些主要的银行，包括俄罗斯最大的银行俄联邦储蓄银行。星期五早些时候，欧盟对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石油公司、俄罗斯石油管道运输公司以及三个大型的国防公司实施新的制裁。巴基斯坦维权少女马拉拉·尤素福扎伊的父亲说，逮捕袭击马拉拉的嫌疑人是巴基斯坦真正希望的开端。巴基斯坦有关官员星期五宣布，他们逮捕了企图杀害马拉拉的十名嫌疑人。马拉拉在袭击中身受重伤，康复后成为全球公认的人权斗士。有关官员说，这些嫌疑人受巴基斯坦境内塔利班的指挥，并且是巴基斯坦部落地区激进组织总团体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的成员。该组织已经宣布对袭击马拉拉负责。马拉拉在2012年头部中弹，当时他一直在巴基斯坦推动女孩的受教育权。另外还有两名年轻女子在那次袭击中受伤。世界卫生组织的负责人说，西非地区需要更多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来阻止埃博拉疫情的蔓延。世卫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星期五在日内瓦的一次记者会上说，埃博拉已经导致2400多人死亡，病患总数达到4784人。他说，正在努力遏制埃博拉疫情的官员所需要的几乎任何东西都供应不足，其中包括护具、移动化验室和存尸袋。但他表示，最大的困难是缺乏训练有素的医务人员。南非的田径明星皮斯托瑞斯在被控谋杀其女友的案件中被判犯有过失杀人罪，但免除了更严重的谋杀罪名。皮斯托瑞斯是有着刀锋跑者之称的奥林匹克短跑运动员，他在法官星期五宣读人们期待已久的判决时面无表情。检察官说，皮斯托瑞斯去年故意在其位于比勒陀利亚的家中朝反锁的卫生间的门开枪，打死了其模特女友。而皮斯托瑞斯则坚称，他当时以为是在向一名夜间闯入者开枪。皮斯托瑞斯的叔叔星期五说，他们一家感到庆幸，27岁的皮斯托瑞斯没有被判谋杀，但是受害者的父母则表示对判决难以置信。 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新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